在美国德州有一名很有钱的商人，他写了一本书要来送给朋友跟他的顾客，这本书取名为100万个谢谢。这本书是你不需要太多才华也可以写的，整本书只有一个字，谢谢，重复了100万次。这商人呢就到美国版权局申请这本书的专利，可是被拒绝，因为一个单字是不能得到版权保护的，尤其是谢谢。那除非你钱太多，我不建议你也考虑写一本这样的书啊。但我要勉励你们经常感恩，圣经常把敬拜跟感恩摆在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在念100篇好吗？我会不用看这啊、我会啊、这里你不用看圣经了啊，一起读。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信实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篇136篇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善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善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王之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在每个基督徒生命中的旨意，其中很关键的一部分就是要我们带有一个感恩的心。保罗在帖前5章18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也常把祷告与感恩连结在一起。腓立比4章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苏格兰有一位怀特牧师，他每次祷告呢总是以感恩来做开始的。有一次在一个灰暗的下雨天早晨，会有聚集在教会做礼拜，因为天气阴湿寒冷，许多人仍旧穿着寒衣戴着手套坐在会堂里。众人都在猜测，那今天怀特牧师如何能够为这么坏的一个天气来感恩。怀特牧师走上台给会众一个温馨的回笑，就开声说，主啊，我真感谢你，因为不是每一个星期天都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你在银行里面定期存款都是摆在欧罗，你可以不可以今天也照旧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今天我要指出3个负面的心态，是能够拦阻大家建立一个感恩的心的。我可以在这里不断的呼吁你们要感恩称谢，但如果你们不刻意的除去这3个负面的态度，我再多说也是无济于事。我们要先把灵魂里的垃圾处理掉，才可以建立起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 有美名的。这三个拦阻我们感恩的态度是一个抱怨的心，一个批评的心，还有一个比较的心。抱怨的心是由外来的环境所造成的。那我们就看一段抱怨的话吧。我不再禁止我的口，我要说出邻里的忧愁，倾诉心中的痛苦。你可能不会想到讲这番话，这些恶毒悲痛苦毒的话的，是历史上冠称为最有耐心的一个人。英文呢，甚至有一句成语呢，是引用他来形容一个有耐心的人。这个人名叫约伯。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人比约伯更有理由埋怨诉苦。他是当代的大富豪，可是有一天，一连串的灾祸突然间临到他身上，在一瞬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和财富与儿女。那当灾祸临到他身上的时候，约伯并没有怨恨神，他持守他的纯正，在悲伤痛苦中，他仍旧可以说：“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后来，撒旦给约伯来了更严厉的一个攻击，叫他不止财物与家人遭损，连他的身体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疮。他的妻子看到这么痛苦，为他难过，也不忍心，在苦毒中呢，就叫约伯倒不如去诅咒神，去死好过了。我感谢主，我没有这么一个太太。约伯后来因为这样忍不住，他也变相的向神诉苦埋怨，就说出了刚才你们读的看到的那番话。如果你看完了整本约伯记，看到最后，神在38章他才开始开声，他让约伯讲讲，跟约伯的朋友发了一大堆牢骚，讲了一大堆话，上帝都沉默，直到38章他才开口说话。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对约伯说：“约伯啊，我理解你，都不是你的错，你是有权埋怨的。”神没有这么说，反而神对约伯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只是被造的，我却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主宰。”就好像刚才我们念诗篇100篇第二节读到的，我们是他被他造的，我们是他的名，我们是属他的，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当时神呢就给约伯一个很新的看见，明白了这点，他便谦卑的俯伏在神面前说：“神啊，是的，你掌权，我降服你的旨意，我不该诉苦埋怨。”约伯认罪悔改后，神便恢复了他的敬拜，也使他的身体康复，重得财富，再生儿育女。约伯在这过程中学到了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神的心意都是要为他的儿女好。不管今天的状况看来是如何的不理想或不顺利，我们都不该抱怨， 当我们定睛在耶稣，我们就能明白他的心意，也越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越多感恩，就越少抱怨。我再讲一次，我们越多感恩，就越少抱怨。一个经常抱怨的人是不会感恩的。路加十七章提到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到耶稣面前要求耶稣可怜医治他们，耶稣便吩咐那十个病人到祭司那里去查看身体，因为在当时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要先给祭司检验过，证明完全洁净了，才可以被接纳回到社会的群体里面去。这些人在往祭司那里去的时候就被医治了。那十个蒙医治的人当中，只有一个回头到耶稣那里俯伏在他面前大声感谢赞美神。那这大声两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呢是在十个病人大声逼切恳求耶稣医治他们，第二次是在其中一个病人回头来大声感恩敬拜，把荣耀归给神。耶稣这个时候就问门徒，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去了哪里啊？不见了。除了这个外族人，就是非犹太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十个蒙医治得洁净，却只有一个回头来感恩，是不是说其他九个都是忘恩的呢？也不一定，其他九个可能很感激，也是很感激他们蒙医治，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可能觉得向耶稣感谢没这么重要。犹太人嘛，所以耶稣医治我是应该的。路加十七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人的回应与其他人不一样，是因为他是个撒玛利亚人。圣经会特地提到这一个回头向耶稣感恩的人是撒玛利亚人是有原因的，这是要我们看到这个人会比其他的人更能体会神的恩惠与怜悯。撒玛利亚人一辈子被犹太人排斥歧视，耶稣治好了九个长大麻风的犹太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属神的选民。撒玛利亚人不被接纳为犹太族的一份子，所以他们也与神的祝福与允许没有分。这个人呢不只是撒玛利亚人，他还长了大麻风，因此呢连他本族的人也把他从他们群体中驱逐出去。在犹太人眼中呢，他简直就是垃圾里面的残渣，完全不可以期望从神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可是耶稣也顾念了他，医治了他，因此呢从他口中就涌出了无限的感恩和敬拜。当我们把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好处看为是应该的，或者是凭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一旦情况有了重大的转变，很容易就会起了一个抱怨的心。可是当我们看见自己是多么不配 来承受神的洪恩大爱，我们就会带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称谢他的名。哇，连我这个被人众人排斥长大毛风病的神也医治，连我这个渺小卑微的神也赐福。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心里便涌出无限的感恩，俯伏在耶稣跟前敬拜赞美他。要学习感恩少抱怨，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当你发现自己对现况不看好，可能是经济困境，或是身体出了状况，或是事业不顺利，当你感觉到抱怨的心态在你心里蠢蠢欲动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很实际的方法来克服它，数算主恩。这也是我母亲生前很喜爱的一首诗歌的主题。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伤感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立刻乐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当你面临一连串令你觉得失败、挫折、灰心颓丧的事，我鼓励你多点思念神过去恩待赐福于你的，别整天苛求那些他没有给你的，反想念那些他有给你的，从一个半空的杯转看成一个半满的杯，然后再上一层，靠着神的恩典看到一个是满意的福杯。当这撒玛利亚人会如此的诚恳感恩，是因为他看见自己的不配，所以他没有轻看神所赐给他的恩惠，他有细算主恩。第二个可以拦阻我们感恩的是一个批评的心态。那抱怨的心是从个人现有的处境与你个人的处境有关，批评的心是针对他人。耶稣在路加七章做了一个比喻，31节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打个比方哈，这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每个文化时代都有它独特的一些儿歌游戏。我小的时候呢，玩的就是伦敦桥塌下来 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 啊，那新加坡来的知道了，这首歌也是一样的，又玩又唱又跳。耶稣的年代呢，儿歌游戏是把小朋友呢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唱歌，另外一组就负责动作。当一组唱起喜乐的欢乐的歌呢，另外一组就欢乐跳舞。当一组唱的是悲伤哀叹的歌呢，另外一组就抱头痛哭。有时候小朋友嘛之间起了矛盾，彼此赌气，就不肯在一起玩了。这个时候呢，当有人唱喜乐的歌，没有人会跳舞；当有人唱哀歌，也没有人会哀掉。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指当代的人，就好像一群经常赌气的小朋友一般，对别人呢总是有意见有看法， 不管他人如何办事，他们都有话说。一个先知来了，刻苦进食，他就说他是被鬼附的。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他们就说他是贪嗜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对当代的评论在今天仍旧适用。当我们的心刚硬，便会对凡事都起了一个很负面批评的态度，就像一个老伯伯想写一封信给他朋友，可是因为眼睛不灵光看不清楚了，他便到邮局去，看到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寄信，并拜托他帮他写这封信。这年轻人呢，很乐意帮忙，在帮他写完了这封信以后，便问，顺便问一下老伯伯，我还有什么需要帮你忙的吗？这老伯伯想了一下，就说，哦，还有，请你在信的最后附上一句，请别在意我手笔写的这么差。弟兄姐妹们，教会里面难免也有一些像这老伯伯，可是别以为只有老人家才会这样啊！这样的人，有人做了一些爱心蛋糕带来，礼拜天聚会完大家一起分享，吃了呢没说声谢谢，反而批评说蛋糕不够精致，料不够好，自己不愿意花时间带茶巾，却指别人带的不够清楚，不够深入。不是今天长老讲的道太长了，就是诗情谈的不够圆滑。教会你除了他没有问题以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挑到一些大小毛病来批评。弟兄姐妹们，我劝大家别看自己过于你们当看的，也不要过于挑剔批评别人，多向这个撒玛利亚人学习，在他尝了主恩的滋味以后，知道自己是一个蒙神蒙恩被赎的人，他便对自己有了一个更实在的认知，当状况出现了，他就不会急着指责别人，反而求神给他智慧，教他如何能够帮助来解决问题，使别人得到勉励，也使教会得到造就。你们都知道这个教会也有它的瑕疵，不是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可是如果你找到一间绝对完美的教会的话，我拜托你一下别加入，因为当你一加入，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好吧，这是我干爹给我的一个忠告，提醒我的。神的宏恩呢，就是在我们这群既不完全也不配的人中间彰显出来的。不管在教会、在家庭或在社会里，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如意、不完全的地方。在你还没有开声批评论断的时候，好不好？你先为这些令你心烦的事或困扰你的人祷告，看神怎么引导你。可能呢，他把一些不如意的事或不容易相处的人摆在你生命中，抱歉，那个不容易相处的人可能就是你配偶，是有他的原因，为的是要操练你的品格，洁净你的心。抱歉，刚才我回说那句话，配偶的事也可能是为了你的配偶，没办法，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的配偶，把你摆在他生命里面，为了要洁净他，操练他。 当我们愿意谦卑，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他就会触摸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除去那论断批评的心态。一个抱怨的心，一个批评的心，第三个拦阻呢，是一个比较的心。约翰二十一章是一段我很喜欢经常来思考的经文，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需要提醒。在十八节呢，耶稣预言彼得会为他受难受苦，他也说这些苦难呢是为来荣耀神。彼得刚刚有了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后，品格呢就变得更谦卑更受教了。他是无条件的接受了主命定他要走的这条苦难的道路，他没有对主说，主啊，你可以不可以让我承担少一点的苦呢？虽然彼得他心里是完全降服顺服在主的旨意，心里仍然有一个疑问困扰着他，这事呢与他前面的道路是完全无关的。我再讲一次，他这个疑问呢是与他前面的道路完全没有关系的，指着另外一个门徒彼得问主说，主啊，我愿意完全降服于你，为你所与你为我所预备的苦难我完全接受，可是约翰呢？约翰怎么办？他的命运如何？他会同我一样受苦吗？主耶稣很直截了当地回答彼得说，如果我定义要约翰活着不死直到我再来，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你只管跟从我吧。朋友们，你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些时候难免会跟别人做个比较，我们可能会比较说，为什么我知道明知这个弟兄收入比我高，看得到了，奉献却比我少，因为我算钱的，为什么我教会里面工作服侍操劳付出，而那个姐妹却闲站着，闲坐着还不站着，闲坐着什么也不干。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安静在神面前，你可能也会听到主轻轻地对你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跟从我吧。做主的门徒并不意味着我们向他可以向他开条件，主啊，我愿意为你受苦，我愿意为服侍你，但其他的门徒呢也要跟我一样的同样的受苦，同时要同样的一样的多也一样的重。神从来没有这样的待我们，他只是说，孩子，我已经为你们安排了你们应该走的路，你们中间有些会遭受多点的苦难，有些会得到多点的祝福，但不管是苦难或祝福，都是可以用来 使我们得到洁净成圣。所以不管我们所承受的是苦难或祝福，我们应该都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感恩的心就是喜乐的秘诀了。2014年刚刚过去，当你回顾过去这一年，可能你只能够想象的就是希望今年不会比去年这么烂这么糟。可能你走过了流泪谷， 经历了各种艰苦病痛，或者一连串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希望你记得你慈悲天父曾经说过，你们得救在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和信靠。当你安静在神面前耐心等候他的恩待怜悯，你就可以在最黑暗的那一刻也能够看到一线光明。神在以赛亚书45章如此说，我必把隐藏的宝物和那隐秘处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我就是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在这里是说，你要信赖我，因为我是绝对可靠信实的，我要祝福你。古时没有保险库，有钱人呢要在地上或家里挖一个坑，或在墙上挖一个洞，把他们的珠宝呢就藏起来。那藏在这些珠宝里面，藏在这些秘密地方的，都是一些最贵重珍贵的宝物。当神说他必把隐藏的宝物和隐秘处的财宝赐给你，也就是说他会给你最好的。可是有些人是以为呢，天父要给我们最好的应该都是与荣华富贵长命百岁，可是我们的天父有些最大的祝福是来自试炼和苦难。像约伯一样，神有些时候会借着人生最黑暗的那一刻来向我们亲近说话。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清楚明白知道我们的天父是永远可靠的。英国伦敦有个圣保罗大教堂，有谁去过 St. Paul Cathedral？ 300年前它曾经是伦敦最高的一栋建筑物，也到今日呢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圆顶之一，那个 dome 圆顶。那设计这宏伟教堂的是一位很优秀的大建设师朗德。300年前，当朗德把这建设蓝图提交到伦敦建管局申请批文，被拒不批。原因是建管局认为圆顶呢超重过大，是不能够支撑自己的重量，所以呢限定除非圆顶下面加上一根支柱，一根柱支撑着那个圆顶，要不然是不批的。朗德没办法，只好依照建管局的要求在圆顶底下加了一根支柱。你们看不见，因为这个已经不见了，没有这个图片。试想一下，大礼堂的正中央有一根大支柱从地面直伸到圆顶的中央，好看吗？太不雅观了。200年后，要等了200年哦。有一次大教堂进行了大维修，工人们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原来那根中央支柱的顶端是比圆顶 低了一公分。就是说，过去这两百年，那根粗壮的中央支柱从来没有支撑到任何东西。朗德大建设师原来的那个设计是已经足够了，那根没有用的支柱后来就被拆掉了。三百年后的今天，圆顶仍就是好好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神就像圣保罗教堂圆顶一样，是绰绰有余的，不需要我们来建一根中央支柱来支撑它，它是绝对可以、绝对可依赖、可信靠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存一个感恩的心，在艰苦与试炼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仍旧可以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的主永远是永远信实、永远公义、永远良善的。我要与一个14岁的男生写的一首诗作为结束。你可以在荧幕上看到他的原文，英文写的。这是春天，但我想要的是夏天，那温暖的天气与户外的活动。这是夏天，但我想要的是秋天，那五颜六色的树叶和清爽的空气。这是秋天，但我想要的是冬天，那美丽的白雪和年终佳节的欢乐。这是冬天，但我想要的是春天，那风和日丽的日子和百花的绽放。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我想要的是成年人的自由与被尊重。当我20岁的时候，我想要的是30岁的成熟与精明老练。当我中年的时候，我想要的是20岁的青春与自由浪漫。当我退休了以后，我想要的是中年的那种既稳重又果断的气质。当我的生命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我真正想要的。各位，如果我们不长存一个感恩的心，天天过一个不开心不知足的生活，我们有可能呢也会失去那些神已经赐给我们的。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来学习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迎接着新的一年。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到神面前领受天父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说一切包括试炼和苦难。有些时候你会像约伯一样身处困境，问题苦难接二连三临到你的身上，得不到解脱。你觉得你最想做的不是感恩，而是对神对人埋怨。在这处境中的时候，我盼望你仍旧可以像约伯一样凭信心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大家一起说好吗？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让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叫我们学习数算主恩，让我们知道 即使在人生最黑暗的最艰苦的那一刻，我们仍然可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美好。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